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刘书亚。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书信系列约翰三书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翰二书的时候，提到真理与爱的关系，这两者必须要有一个平衡，有真理没有爱就会引致律法主义，有爱而没有真理呢，就会引致自由主义。所以爱要有真理来规范，真理呢要有爱在其中。约翰一书强调爱弟兄乃是生命的自然的表现，没有爱心的就仍然住在死中，但为了防止爱心过头成了滥爱，所以约翰二书提醒我们要在合乎真理的前提下彼此相爱。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约翰三书主要讲到的是有关接待客礼方面的内容，这是针对约翰二书有关不接待异端假教师的话题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那些动机纯正为真理出外工作的客旅呢，都要以爱心来接待。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们受圣灵和教会的差遣外出旅行布道是常有的事情，信徒呢也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他们。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个教会中的一位弟兄，叫做该友，他所属的教会有一位的领袖名叫丢特菲。这个人呢，不但毁谤使徒，而且拒绝接待使徒的代表，甚至将接待他们的弟兄赶出教会，以致教会出现混乱。约翰运用使徒的权柄来责备丢特菲，并且鼓励该友继续用爱心来接待做客旅的传道人。此时教会面对外忧内患，既有从外部而来的异端假教师的侵扰，又有内部具野心的领袖引起教会的混乱，处理这些的问题刻不容缓。约翰三书的一开头就有一个爱的祝愿，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在这里称该友是他诚心所爱的，正如上一封的书信称呼那位的姊妹一样。诚心所爱原文的意思呢，是在真理中所爱的，英文翻译为 Love in Truth。 约翰把真理和爱放在一起。那该友是谁呢？为什么约翰称该友为他诚心所爱的呢？该友是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新约圣经中提过三位的该友，包括马其顿人该友，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有提到的，他和帖撒罗尼迦的亚里达古同为保罗的随行者之一，在以弗所的暴动中曾经受过苦。那第二位呢，是哥林多人该友，他在保罗的手下受洗，根据初代的教父俄利根的记载，传说呢他是帖撒罗尼迦的第一任主教。而第三位该友就是特庇人该友， 他伴随保罗最后一次从希腊绕过马其顿的旅程，至少走到特罗亚，也可能是他所属教会的代表，把收集的捐款带给犹大境内的穷人。按照第四世纪所谓的使徒章程的记载，这位特庇人该由呢，就是约翰三书的收信者。约翰暗立他为别加摩的第一任主教。约翰说，该由是他诚心所爱的，他实在很爱该由，因为该由是活在真理里。诚心所爱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在真理中所爱，这就十分明白地指出，约翰爱这位的弟兄，不是单单因着弟兄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这是一位行走在真理里的弟兄，是一位要体贴主的心意的弟兄。在岁月静好的时代，行走在真理里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人心偏离主的时候，仍然是坚守主的真理，那实在是显出极其高贵的属灵的品格。比如说在文革的年代，要持守主的真道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真理将约翰和该由在爱中连接，尤其是有关基督的真理，与异端的谎言相反。我们的爱如果没有真理来强化，就会软弱，我们的真理若没有爱来调和，也就会太刚硬。圣经命令我们要在真理中相爱，也要在爱中来坚守真理。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当时一般信件的典型的开始格式，除了称呼以外，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是当时人常用的祝福语。愿你凡事兴盛，虽然凡事包括事业和财务在内，但我们不宜像今天的那些宣称成功神学的人那样，抓住这节的经文呢，就认定只要信徒爱神，必然凡事兴盛，事业发达，钱财滚滚而来。因为这句话呢，并不是神的应许，而是使徒的祝愿。其实这句话主要是在补充说明下一句的身体健壮。身体健壮这句话呢，就暗示该由的健康状况可能不太好，也许该由曾经患病或者正在患病，然而他的内在的生命就是他的灵魂却是兴盛。约翰关心该由身体和灵魂的健康，这样的做法和当时流行的异端成为强烈的对照。异端认为灵魂和物质完全是两码事，他们鄙视生命中属于物质的一方面。今天很多人仍然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态度很容易叫人忽略身体的健康，或沉迷在肉体的罪恶欲望里面。神同时关心你身体和灵魂的需要，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基督徒，不要忽略照顾自己，也不要放纵自己，要留心自己身体的需要，也要学习约束自己，使自己时刻在最佳的状态下来侍奉主。这对我自己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最近我在一次例行的体检当中，然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呢，开始出现各种的小毛病。后来见了医生医生就说，那肯定是你经常熬夜导致身体呢开始出现各种的状况。年轻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呢，各种的问题呢就开始浮现出来了。约翰时代的信徒没有轻忽一个人的肉体和事业的层面，而单注重灵性的需要。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见证。此外，约翰也没有忽略属灵的层面，他关心该由的灵性。他可能一遇到曾与该由会面的人，就马上询问他的情况。长者对人的关怀溢于言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这一段呢，是讲爱的见证，就是有关接待方面的。这是约翰三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关于接待客旅方面的。第三节说，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有弟兄是指受书者所在的教会中某一些的弟兄。你心里存的真理，按照原文呢，是指你的那真理，是指原属信仰上的客观真理，被受书者持守并经历的结果，如今呢，成了他那主观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意思就是指他实践真理，将所领受的真理活出来。在一个人人都守规矩的社会里面，人比较容易守规矩，但是在一个人人都不守规矩的社会里面呢，有人想守规矩，那就变成很艰难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半夜12点开车，看见红灯还会停车的，全世界只有德国人。这当然是一句笑话，但是从这句话背后，我们看得出来，德国人守规矩是比较出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守规矩的社会里面，人人都守规矩，对个人来讲，守规矩也不会太难。但如果在一个人人都不守规矩的社会里面，你自己想要去守规矩，那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去排队，你还会乖乖的或者傻傻的去排队吗？如果人人都不讲武德，你还会讲武德吗？在这个人人注重现实的时代里，没有别的比按真理而行的生活更能让人荣耀神。第四节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作为父母，看到自己儿女听话，按照父母的心意而行，自然会欢喜快乐。一位属灵的长辈听到后辈信徒按真理而行，自然更加喜乐。约翰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喜乐比领人归主更大。因为领人归主固然令人喜乐，但如果对方得救之后没有按真理而行，甚至被世上的污秽缠住制服，他们的情况就好像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打滚，反倒令人痛心。那么该有怎样按真理而行呢？就是接待客旅。第五节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在希罗的世界里面，款待客人是很重大的事情，犹太人对照顾自己的同胞呢，也是尤其关注。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非常的大，为了维持稳定的局势，在各处呢就要安一些的军营，而且在军营之间呢铺设一些交通的大道，方便支持驻防。这样一来呢，不但间接促进了工商来往，并且也有利于福音的广传。因此呢，各地的旅店就开始应运而生，但大多数的客栈呢都是兼具社情的一些行业。来住客栈的这些的顾客呢，多半都是品行不佳的，旅店就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声名狼藉，不太适宜圣徒去投宿。于是呢，各地的教会呢就会鼓励信徒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外出为主做工的工人和一般的圣徒。而今天在香港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香港有一句话说，留吃不留住。如果对方能够留你住，那关系一定是非常亲近的。那因为香港我们都知道地少人多，所以呢要住是不太容易安排的事情。普遍香港人的家里都不会很大，很难呢有更多的空间来接待外面的人来居住，所以才会有留吃不留住这样的一句话。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仍然呢有不少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仍然愿意开放他们的小家来接待圣徒。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位尼泊尔的信徒，他分享他信主的见证。他说他在读大学期间呢，因为他的父母发生了矛盾，他不方便留在家里住，然后呢他就求助一位的牧师。结果呢，牧师邀请他在他的家里呢住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就在这一年期间，牧师每天带领他灵修， 带领他学习圣经，结果就在这一年里面，这位尼泊尔的年轻人呢就信主了。这位牧师所做的是何等美的事情，他用爱心接待了这位的年轻人，结果呢，这位的年轻人因着他的接待最后信主了。
电台的主持我最最最认识了，
姚谦，
智慧达人，
文慧，
爱心爆表，
天成，
敦厚温柔，
李兰，
效率惊人，
母心，
务实认真，
乐意，
哎，我来我来，稀奇古怪。
那他们读经的习惯、心得、收获、挣扎、难处，你都知道吗？
5月26号起，每逢周日，真道分解一连四周，找来新老主持和你
谈笑风生，谈读经。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接待基督徒，而且是传道人，是极为不容易的事情。在该由接待弟兄的日子里面呢，正是罗马政权大举反对教会的时候，也是各种的异端兴起，使众人都唾弃神的儿女的时候。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呢，人人都远离主，并且呢拒绝传福音的人，人们这样做呢已经成了风尚，要接待主名下的人，在人们的眼中并不是一件美事，甚至有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还要不要接待弟兄呢？该有的答案是要接待。他为什么要这样逆流而行呢？因为他行在真理中。第六节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一节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他们在教会面前见证了你的爱，你以对得起神的方式帮助他们往前行，你做得好。意思就是说，该有的爱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并且也是在行为和诚实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的。希伯来书13:2也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一些经历。有一次我到外地去看牙医，因为在香港很贵，所以呢我就跑去外地去看。那是组内的一位弟兄介绍我去看的，他说那个医生也是基督徒，很有爱心，所以我就去了。结果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去到看牙医的时候，那位的医生他认出我来，他说我在香港曾经接待过他，所以这次呢他免费的为我来治疗牙齿。我当时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事隔多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还记得，而且他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主，我当时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了。今天他真的成为我的天使，帮助我来治好我的牙齿。第七节说，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有可能是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让不信的世人不自误会我们所信的神不足依靠。第二呢，又让他们不自误会基督徒对自己人没有爱心。第三，也不会使他们误以为可以借着这样的立功来讨好神，因此自义而不肯来信主。第八节说，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来做工。 同工不一定要在相同的地点做相同的事情，也不一定要服侍相同的对象，只要有助于共同的目标，彼此分工合作就是同工。为真理做工，就是指做工的目的是要维持真理的见证。正如凡接待那不传基督的教训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照样凡接待为主的名出外做工的人，就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了。马太福音10:40-42这样讲，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使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几节的经文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那么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接待我们的一些宣教士，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他们的赏赐。虽然我们不能与他们一起去到宣教的合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与他们同工，就是接待他们。约翰在称赞了该犹爱心接待客旅这件事情以后，他又接着举了一个反例，这个反例是另外一个人丢特飞，他拒绝接待使徒们。我们来看第三部分9-11，这里讲的是爱的反例，拒绝接待。第九节说，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号为首意思就是指喜欢做首领，但不一定具有做首领的资格。丢特飞这个名字可能暗示他的身世不凡，因为当时的贵族人家都喜欢用这个名字。不接待我们意思就是指不接待使徒约翰和他的同工们。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第一，单纯为了出风头显他的威风，而不愿意外面的任何人不透过他而与本地的信徒有直接的接触。第二呢，就是由于他对真理的一些看法与作者呢有不同的意见。第十节说，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丢特飞的错误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他是用恶言来妄论使徒和同工们。第二方面呢，是他自己不接待使徒和同工们。第三，禁止有心愿意接待的信徒。第四，将接待使徒的这些信徒赶出教会。使徒约翰在处理丢特飞的事情上面，显出他真是一位老练又成熟的人。第一，他并没有要求该犹要干预丢特飞的尊衡，因为会引起教会的分裂。第二呢，他只是要求该犹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发挥制衡的作用。第三呢，他有意先让该犹认清现状，站稳他的立场，等待他本人到来。第四，他提说事实，就事论事，并没有以恶言还恶言。所以其实要处理教会中的一些问题人物，确实是需要智慧，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很大的损伤，甚至教会分裂。第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神是一切善的源头，任何惯常行善的人呢，乃因神使他如此，故他是出于神而属乎神。惯常行善的人，证明他和神的关系呢也是良好的。反之，惯常行恶的人呢，证明他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在举了丢特飞这个反例以后呢，接着他又举了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迪米丢。 我们可以把第十二节看成是第四个段落，这里所讲的是爱的举荐。约翰在这里举荐了迪米丢，他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换句话说，就是迪米丢他遵行真理并顺服神的话，结果神的话本身就给他做见证。这一节呢，是约翰举荐迪米丢给该犹认识。据说迪米丢乃是使徒约翰所在地的一位同工，受托携带这封信呢给该犹的。最后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一个结语，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里提到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暗示处理丢特飞这样棘手的事情，最好是要当面来谈论。然后约翰就向该犹还有众弟兄姊妹来问安。这里说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按着姓名是指个别的信徒，众位朋友呢是指该犹在一起的同工和信徒们。信徒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呢，有个别和团体两种。我们不但该有对团体的归属感，并且也应该有个别的一对一的这种情谊和接触。在教会里面，如果行事为人比较独裁的话呢，朋友会越来越少，但按真理而行的人可以分享基督的爱，朋友就越来越多。爱心接待客旅也是按真理而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约翰三书其实是继续延续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要在爱中按照真理而行，真理与爱并行。愿神的话常存在我们众人心里。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世人败坏